请弟兄姊妹翻开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二十二章。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要以一物赔一牛，是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把贼打了以致打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他羊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任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价赔赔还。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院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人别人堆积的河滚，站着的庄和家或在田园都烧尽，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人若将金金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或把贼找到，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就必进审判官，要看看他把人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物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给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偿。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着当作证据，所失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人若有没有受聘的处理，与他行淫，他总要叫处聘礼娶他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嫁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理的聘礼叫处前来。行邪俗的女人，不可容他存活，凡与属于何的，总要把他致死。祭祭别人，不单单祭是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不可恢复寄居的，不可弃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不带寡妇和孤儿，若是不带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求，必要放猎物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无放债的向他许利，你既或银色的衣服当作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该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 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来献上，不可食言。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日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向我。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生出的肉，你们不可吃，要留给狗吃。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我们也得祷告。主啊，我们再次仰望你，感谢你，给我们恩典，能够来到你的话语、你的跟前，聆听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在这里祈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身体虽然疲倦，可是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灵里的耳朵打开。主啊，求你将你的话塑造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见在律法中看见神你的圣洁。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好，22章是继续典章的条例，典章里面的律法。那我们不会仔细的所有的律法都去看，我们只做一个归纳。在22章里面，从第一节到15节都是说到同一类的事，这一类的事就是说到赔偿的事情，就是有两方，一方有损失，让另一方需要赔偿，所以这个也是跟之前一样，就说到公平公正。那这里呢，在这个十五节里面它有分成几样事情。第一样就是说到，他说到如果有人他是偷牛啊、偷羊啊，他们赔偿的，他们要赔偿。有人偷东西就要赔偿嘛，这个很正常。不过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他赔偿的数目。如果你偷牛呢，你要赔；如果你偷一只牛，你要赔多少只牛？赔一只，赔五只。如果你偷一只羊，你要赔四只。那个。赔价是很多倍哦，是个500倍、400倍，不是你偷了一块钱你赔一块钱，你偷了一块钱你要赔5块钱。在主耶稣，你还记得有一个人，他很渴慕，他看耶稣，可是他很矮，他在耶利哥看见耶稣，他在撒该那么他跟主说呢，在路加福音19:8，他追着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卖给穷人呐、我若召唤了谁，就还他4倍。”这个他是为什么说4倍？因为这个是跟这个这里的律法有关。为什么是4倍啊、5倍啊？不是1:1，不是很公平吗？这里其实神要我们看见，这个神对于罪的代价他要把它放大，让我们看见神极致的恨恶罪你偷东西偷东西很明显，这在第一这一系列的律法里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5节，他都是说到有某某人拿了别人的东西或者损伤了别人的东西，就是偷东西时间里面有没有偷东西的？不可偷第八节什么不可偷窃，所以这11节到15节就是不可偷窃的解释。他也解释了第10节就是不可贪婪，你不能贪别人的房子啊、妻子啊，什么子都不能贪孩子什么什么子都不，车子什么都不能贪羊啊、牛啊、羊子、女子什么都不能贪所以这里说到偷到贪了那么他说到如果有人偷了你的东西，那偷的人被发现，他是要赔的，赔的5倍是要把那个罪的刑罚放大，让我们看见神非常恨恶罪，而且罪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就跟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啊，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所以为什么他说这个是原因啊，所以让我们知道罪的恐怖。那么这里也有说到如果是直接偷人的，神说要罚四倍五倍。如果是你不是有计划去偷别人的东西呢，可是别人也是受伤了，也是受亏损了，你要不要去赔呢？要不要去赔？如果你没有你不想别人有什么例子，你不想伤害拿那个人的钱的，可是就是你不小心可能是你的孩子还是什么拿了别人的钱，你要不要赔他？就是你没有计划的，无意的，可是他发生了啊，这个律法里面是要你要赔偿。那么他举了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他说在第五节里面，他说如果你的那个牲畜啊，牛啊羊啊，在别人在第五节里面，在别人的田里去吃那个田里的出产，那你就要把你自己田里的出产，如果去上好的出产赔他。如果你的牲畜啊去别人的葡萄园糟蹋了别人葡萄等了好几个月就来结果了，就来能够出葡萄汁，就用来酿酒了啊，给你的牛羊去糟蹋了，那你要去你自己的葡萄园把你最好的葡萄拿给他啊。所以这个是说，这个你不是计划要伤害他的，可是你是自己的忽略，自己的护疏自己不小心没有管好自己的牲畜，这样子也要赔偿。那么他这里还有说，有人呢，如果去他有那个田里有禾场，禾捆他有一些他不要，他要烧掉，那烧他可能烧的时候他去干别的事，回来别人家的整个禾场都给你烧光了要不要赔？要赔啊，他不是故意的，可是也烧了也要赔这些都是律法就是说到要供给，这些都是好的东西，律法不是不好的，是好的，是公义的，公平是公平。所以可是我们能是不是每一次都做到呢？如果没有人发现，我们可能就不是更公平喽。你开车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开车不小心你撞到别人的车，没有人继续开啊，没有人啊，别人的那个镜子被你撞烂了，可是没人啊，你没有时间等在那边等吗？没可能，直接走了吧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有没有？你不用点头你自己心里有车的，自己想一想你刮了别人的东西，你是不是每一次你都很公正的在那边等着自首我谁的这个我弄伤了，我弄烂了你的东西神就在这里说这个事情，这个就是神公义的要求。你弄坏了别人的东西，让别人有损伤，你不是故意的，可是你还是要赔，你有责任，比如说要责任。可是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有责任呢？不是所以这里就律法就跟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真的是罪人。好，那么我们还是继续看那么这个关于火烧这个禾场还有一个应用，就是你知道在以前他们农夫烧禾捆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人，这种的比喻以色列人懂，可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不过新约里面有一个也是用火烧的这个我们能够懂， 雅各说呢，我们的舌头啊，就好像火一样，从地狱烧起。这个舌呢，就是在这个白体里面，是最小的，却是能够说大话。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舌头就好像火。这个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能够很厉害的破坏力。他能够站在这里，他一火一出一烧的话，可以别人的禾场烧光了，烧的这个皮无全肤啊，把它烧光啊，而且不用赔啊，我们常常干这种事啊，这个什么雅各书三章啊，所以雅各书三章就是说这个。我们虽然不能明白农夫为什么 用火烧禾捆，可是我们能明白这个舌头也是火。我们常常用个舌头烧，不小心烧到别人的这东西，我们也不管。所以这里说到我们用舌头，三章马雅各书三章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点起。他说第九节，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我们从口里早上敬拜神，下午晚上就骂老公，咒诅邻居，就是我们用火烧别人，我们要赔偿。感谢主啊，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的非常丈夫被你烧了一下，他就说好，你再烧一次吧。如果是这样子，那别人 老婆也不敢烧了，那你就再爱你就没有事了。如果老公是活在律法里了，哇，你杀我，我也来，我也出火，那你就变成战场。所以在家里，我们不是活在律法里面，我们是活在爱里面。感谢神，我们在恩典里面，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感谢神，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还是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在第七、第八节里面是说到，如果你看有人托管啊，给你看他的财物、他的东西，然后你不小心给人偷了，那么那他说第七节，人若将银钱或者家具交付邻舍看守，之物从那人的家被偷了，若贼找到了，贼就要赔偿。可是找不到主人，那主人就靠近审判官，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所以这些都是现在律法都是这样子用的。如果有人偷了，那个偷的人他又赔偿，而且要加倍的赔偿。如果没有呢，要找法官呢。上法庭，然后由审判官就是法官评论现在当然有审判员，然后就决定谁有没有犯罪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一点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如果你再继续看他全部都是说了这一类的东西比如说再给一个例子，十四节、十五节，你借东西呢你向人是借你人若向邻舍借了什么，所借的没有是受伤了或者死了，主人没有在的话就要赔偿，主人在的话就不用赔偿因为主人在，可能他主人也会有也要负责任。如果主人不在了，你借了别人的东西，可是弄坏了别人的东西，你要赔偿。可是这一类的东西它其实都说了一个原则，就是从第一节到十五节，这个说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责任的人，不要凡事不要亏欠人我们借的东西我们要还，我们借的东西弄坏了要赔我们不小心弄坏的也要赔就是做一个有责任的人。而这里也说到了这个时间里面解释了十诫里面好几个诫命因为十诫说到你不可贪婪，第十诫不可贪婪你偷了别人的牛就是你贪婪嘛。以前是牛就是现在你可能是偷别人公司的财产什么东西因为以前就是这些例子里面都是在农业的例子 这里也说不要偷窃，第八个诫命。那么他的罪要赔偿，这里说到要么是加倍，要么是四倍，要么是五倍，说到罪的这代价是极大的。所以这一从第一节到十五节主要是讲这个。那么下面呢就说到这个婚前的性行为，第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是有如果有男人啊跟一个还没成婚的女人发生的关系，他这里律法说他要娶那个女人，其实这个是神要保护那个女人。就是你知道吗，现在的男人啊很不负责任，还没有娶别人就跟人发生关系，性行为，然后又不娶别人，这个是不负责任。神是要他负责任，当然神不是赞同婚前性行为，这里神是就是说到在婚姻以外所有的这个性行为都是犯了神的律法。婚姻以外，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里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那些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在婚姻以外，如果那个人没结婚，他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些的行为。现在这里这个律法是那个男人去跟这个女人发生关系，所以神要保护这个女人，因为他怀孕了怎么办？他没有人男人要了，他以后他后半生怎么办？他保护这个女人，而且神也要这个男人负责，不要他乱来，不然的话没有律法，那可能以色列人就乱来。如果这个他女人的老爸不觉得这个男人他不适合给他的女儿做太太，做丈夫，那么他也可以拒绝，那么男人就要赔钱。不过我想这里的重点是这个神非常注重婚姻，注重婚姻，这个是律十诫里面的十诫，说你不可犯奸淫，第七个诫命不可犯奸淫。这个奸淫是说到在婚姻以外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是奸淫。当然在新约更是，在新约主耶稣他不只是说到肉体上的，他是说到思想行为上的，都算是犯奸淫。现在的男人，我看见有时候在办公室随随便便就跟别的女生啊，如果漂亮一点的跟她打情骂俏啊，别人有老公的，你有老婆的，慢慢你就会犯淫乱，就算不是肉体的淫乱，思想上慢慢就会犯淫乱。所以这些我们基督徒我们都要很小心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好像我们最近查的加拿大书，不要以为我们是不会跌倒，只是别人会跌倒，我们不会跌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当我们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就要谨慎所以这个是淫乱的事情，我们要神是非常的看重这个事情下面你就知道了，他下面都是说这个事情，关于淫乱的事情，在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这里有三个罪，这三个罪呢都有同一个审判，这个刑罚，这个刑罚就是死，很严重神是相对的，你偷东西你要还东西，你娶别人娶了那个你上了人的命，你就以命来赔偿，这个是律法。那下面他说十八节到二十节，他说有几个，有三样事情神是要以性命来代替。第一个是与宇宙隐合的，这个想都不能想象，可是却有这样子的事，这样子是不可犯奸淫。第二个事情，行邪术的，十八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行邪术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沾任何灵界的这些邪灵的东西，什么赞同啊，什么碟仙啊，什么道士，什么东西，那些全部都不要沾。神非常恨恶这些东西，这些是犯了淫乱，也犯了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 还有像拜别神的祭祭，拜偶像的，拜偶像，我们一直读旧约，以色列人以后他真的拜偶像了，因为这个北国的皇他娶了这个这个妻子外邦人拜偶像，就全国人开始拜偶像。我们好像我们不记得拜偶像有这么严重，神说拜偶像的罪是什么？这个刑罚是要死的，致死。拜偶像是要致死，因为神这个拜偶像就好像跟其他的这犯淫乱，在行灵里犯淫乱一样，这神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就是上件事，这里说到这个上件事情，是那拜偶像就跟就神不允许。好，那么到下面呢，21节到25节，这里是说到那些无在社会上是比较软弱的人群，孤儿、寡妇，还有这个寄居的、贫穷的人，是自从在社会上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他们常常被人欺负，他们的。是社会中被冷落、常常被人小看的一群人，那神特别顾念孤儿寡妇，更特别顾念贫穷的。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说如果他有他们是被苦待，那如果他们向我祈求了，神就会发烈怒，而且神会亲自的审判这些这些伤害这些软弱人的人。他说神会要击杀他们，要用刀杀他们。这里特别是说到神他特别顾念有软弱的人，在新约里面 也是一样，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翻开雅各书，雅各雅各书第一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在神所恶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清
洁，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污、不沾染世俗。所以新约跟旧约都有同样的教导，我们要特别关心在我们中间的孤儿跟寡妇，当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人群，他们软弱的人群我们都要特别关怀特别是神家里的人，在加拉太书这样教导我们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还有就是26、27，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小的事，就是由如果你向邻舍借了一件衣服，你当天晚上你也要还你给他，这么小的事情神也要管。然后如果你不还给他，他晚上 他睡什么？他没东西干，你知道吗？在以色列那一带，在旷野，在旷野早上呢，在夏天的时候好热。好热好热，太阳极猛烈，比广州还热。不过晚上呢就会冷了，因为旷野晚上会冷的，你没有衣服，你早上你穿的短裤短衣，可是晚上你要被盖了会很冷。所以神顾念到人的需要，例如借了一个衣服，如果 那个人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整套衣服好像五姊妹几个柜塞不满，以前的衣服他们是要 牛皮啊织出来啊，是很珍贵的。那你借了别人衣服，你要晚上要还给你的，不然的话晚上来了他来下山了，那个矿也会热 会冷了，他们晚上睡觉会被着凉。所以你看神在律法当中，我们看到神的细心，神对人的关怀，神对人的爱神这样子的生活的小节他都记载下来。 还有就是下面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他说不可毁谤神和那个官长，当然这个就是跟不要乱用神的名，这个诫命的解释，你不能毁谤神，不能亵渎神，说到神，说到亵渎他的话，不单只是神，而且是官长，我们不单只要敬畏神，我们也要尊重人，尊重神所兴起的官长，神所兴起的这些在国家里执政的、掌权的、州官的，我们都要尊敬他。我们这个是旧约、新约同样都有跟我们说这种的教导。还有下面呢，这一段就来要结束了。这一段结束，他就说到了两件事情。他说，一个是他说你出产的禾场上出产的东西啊，或者是你在葡萄园里出产的葡萄啊，你要把它奉献给神，在二十九节里面，要把它献上，不可延迟。所以这里，神就开始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土里的出产，他们是要拿给神，第一样的，第一个出产。在以后，神在利未记里面二十三章，他会启示更多，他会说到在利未记这个初熟节，神要以色列人把初熟的这些果子啊，或者是那些禾场上的这些大麦啊、小麦啊，要拿出来，第一批的就是要献给神。为什么是第一批呢？因为第一批是最好的。第一批是他们辛苦了半年所出来的劳苦，第一批就不是自己享受，而是献给神在新约里面的应用就是跟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奉献给神，我们把最好的时间、精力、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么还有他下面他说，不光只是农作物，那个是农作物。圣经里说到这些奉献有两种，一种是农业的，一种是牲畜的。农业就是说到初熟的果子，初熟的奉献给神，然后牲畜的就是说到那些羊羔啊，头生的牛啊、羊啊，都要奉献给你。之前其实在出埃及记已经说过了，他就是头生的要献给这个神，他头生的牛羊还有头生的孩子都要献给儿子，都要献给神。但在圣经里面，头生其实是预表了他的代表了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个头生的那个代表了弟兄姊妹，就好像在出埃及逾越节的时候，那个天使来击杀这个家里头生的，其实头生的是代表了所有的他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新约里面，这里是跟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所有蒙恩得救信主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献上，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你说的，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最后呢，这一段结束，他就说你们要在我面前圣洁，作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所以这个如果是有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有野兽彼此撕裂，他们这些肉他们不吃，都给狗吃，因为在神的眼中这个是不圣洁的。在圣经里狗是不圣洁的在比如说在菲利比书三章第二节，他说应当防备全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防备全类就是防备狗圣经里 狗是说 不洁净的。当然有一些小狗，主耶稣有一次把那个碎渣、在这个迦南人的、这个碎桌上的碎渣要给那个迦南人的女人，这个是这那个狗，那个小狗是跟这个不同。不过这个狗普遍来说，圣经里说到的狗是不圣洁的，所以神说不圣洁的，这个肉被动物吃了，跟死连上关系了，你不要吃这些肉，要给狗，丢给狗，不圣洁的东西丢给不圣洁的狗吃，不是给你圣洁的人吃。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原本是污秽肮脏的，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被主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就不要去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在灵属灵的话来说，我们吃主，吃主自己，任何主不喜欢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东西啊，这些我们不要去吃，不要去摸，不要去掂啊。这里是特别是做到圣洁，这一段以圣洁为结束。我也特别用这一这个圣洁这个事情来勉励弟兄姊妹。这里说，神说你们要在我面前成为圣洁。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拯救以色列人，神有一个目的，是要他们把他们如鹰带来归他，然后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就是与分别出来的生活，分别出来归给神的生活。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在这个律法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些律法，你可以归纳成就是神的公义，然后就是神的圣洁。神要显出他的圣洁，他不喜欢淫乱，他不喜欢这些不圣洁的东西事情发生在他的子民当中。那么问题就是，以色列人能不能够活出这个圣洁的要求，能不能够在圣活里做一个完全遵守神的话，做一个圣洁的人。根据我们看见旧约里面研发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不能，他们不能。他们不能的原因跟我们人，我们现代的人不能过圣洁的生活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他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可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没有可能满足到神的要求。而且神的不单只是圣洁，它是公义。公义就是说到他的刑罚是极严重的，因为他是法官，神的角一个其中一个角色就是法官。我们犯了淫乱，他说是刚才我们看读了，致死，死了，是要面对死亡，所以没有人能够活出神圣洁的要求。不过感谢神，这样子，因为神知道人是有罪，所以神才有了这个救赎的计划，神才派耶稣来救我们。他救我们这些污秽肮脏的人，不洁净的人。当圣经里说耶稣救了我们，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让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圣经还跟我们说，耶稣他成为了我们的公义跟圣洁，就是神在律法上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公义跟圣洁。耶稣自己本身，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耶稣自己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他也自己成为了我们的公义跟圣洁。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公义跟圣洁的，可是耶稣成了我们公义跟圣洁。那有哪一个弟兄姊妹可以知道新约哪一个经文跟我们说到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 哥林多前书，对，我们翻开哥林多前书。这一个经文是一段很好的经文，很容易我们应该是要背下来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经。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所以神的话跟我们说，耶稣成为了我们的公义、圣洁，就是以我们的个人来说，我们是没有公义也没有圣洁，可是耶稣他竟然成为我们的公义跟圣洁，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就是神本身经神要跟我们 说的话，就是新约里面，特别新约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他跟我们说耶稣成了我们圣洁，成了我们的公义，不是我们自己，这个是神的启示。基督的信仰跟世界所有的宗教、人为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人的宗教就是要我们行善，我们要过公义，作为公义的人、圣洁的人。神说，神圣经福音就跟我们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行。可是神他爱我们，他能，他就派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我们只要愿意被信他的，我们就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我们的地位。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因信称义，成为公义，神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而且我们也是因信 得胜，而且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成圣，已经成圣了，就有成圣的地位。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地位，感谢神。那圣经里还有，还说他还没有讲完，就是当我们成为圣洁了，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神对人的要求没有改变。其实，在旧约跟新约，他还是就旧约里这里说，利未记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在新约里面，神也是一样，他是也是要你是圣，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可是不同的就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这个就是不同。所以我们去看几段的经文，去帮我们明白这件事情。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和十六节，彼得前书。好，我们一起来念经。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感谢神。所以同样的话，这个是利未记里面十一章的话，他是神同样的对我们有这个要求，神对于信耶稣信徒也是要有圣洁的要求。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圣洁的地位，是因为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圣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活出这个地位，让这个圣洁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那根据神的话，我们是有的。我们再翻彼得后书一章，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将请我神的神能已将一切万物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神说他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敬虔的事，就是让我们一切生命上让我们向神的能力都已经给了我们，所以神给了我们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在新约里面， 神对人的要求，在这个如果你跟登山宝训去跟马太福音五六七去跟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你去比，他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他的要求不单只是外面的，他还是里面的，他看重里面的事情，不单只是杀人是罪，你恨人也是罪，不单只是肉体犯淫乱是罪，心理犯淫乱也是罪。可是感谢神，因为神圣经里应许我们，他第一我们已经是圣洁圣徒了，我们已经有这个圣徒的地位，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第二，神说在实际的经历上，他也把这些一切关乎生命敬虔，敬虔就是向神敬虔，一切向神能够活出敬虔的事，这个能力也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生命实际上有这个能力活出圣洁。所以感谢神，在旧约里面如果活在旧约的律法里面，那你就不单只面对神的要求，还要面对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刑罚刑罚是我们担当不起。感谢神，在新约里面有恩典，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成为我们圣义跟公义跟圣洁，也给我们这个能力去活出这个虔诚的生活这个就是恩典，这个恩典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只要信靠他。感谢神，我们一点多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圣洁的神，在你的光照中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何等的污秽肮脏。主啊，主，我们常常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许多我们不敢在众人面前说出来的事。主啊，我们常常得罪了你，可是你却是多么的顾念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不单只信了主耶稣罪的赦免，好让我们称义，也让我们能够成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跟圣洁。而也主，我们也更感谢你，你把这个一切关于虔诚的事都放在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感恩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做，可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信靠你，信靠你凡事都能，因为是你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